神农采药尝百草，有病吃药要趁早。秦王梦想求仙药，嫦娥阴鬼偷灵药。良药苦口说得好，音乐忘忧是妙药。健康身心不靠药，善良心地胜药草。
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。记得，当时的我还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。我的主人仓颉，从天上下凡后，便来到了皇帝的身边，成为了一位史官。这是5000年前的一场政协大战。仁慈爱民的皇帝受到各方的拥戴，成为了中原的共主。但是，北方的蚩尤认为自己铜头铁脑，力大无穷，天下的共主应该是他才对，便带着妒忌与仇恨，不断地和皇帝对抗。两军长期的征战，使得百姓痛苦不堪。这件事情，看在皇帝的眼里，既着急又难过。一天晚上，天帝的使者来到了皇帝的梦中。使者告诉皇帝，以牛皮制鼓，鼓声能克制铜头铁脑。皇帝醒来后，便传令工匠用牛皮做了80面大鼓。几天之后，当两军再度对仗时，鼓声齐鸣，撼动天地。蚩尤被震得头痛欲裂，丢下了大刀，在地上不断地翻滚，而蚩尤的部下则被震得魂飞魄散，非死即伤。当皇帝看得正高兴时，回头一看，连自己的士兵也都奄奄一息，昏倒在地。于是赶紧招来乐师，希望能想出医治的办法。乐师来了之后，便把士兵弓箭上的弦解了下来，绑在木头上，然后弹出悠扬的乐声，安抚这些伤亡士兵们受创的心灵。不久之后，士兵们就神奇地苏醒了过来。那时我的主人看到了这样的景象，就造了一个月字，而月 就是象征可以治病的声音或乐器。后来人们发现许多植物也可以用来治病，于是就在月字上加了一个草字头。这时药和月就分开了，这就是药字的由来。
哇，原来听好听的音乐又舒服又能治病，真是太好了。
是啊，就像我常吃的牛奶面包一样，又香又营养。听说就是因为牧场的主人每天播放优美的音乐给牛群听，所以牧场的乳牛都很健康，生产出来的牛奶既营养又香醇。
如果我妈妈每天给我听的是音乐就好了。
圆圆，不然你妈妈每天给你做的是什么呢？
我妈妈每天都给我吞一堆五颜六色的药丸，她说这样身体才会健康。
那你吃了之后有更健康吗？
健康嘛，好像没什么差别，倒是长了满口又黑又小的黄牙。你们看，
哟，好可怕哦！
小朋友，其实药物吃多了，有时反而会增加身体的负担，容易产生副作用。所以有句俗话说，药补不如食补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而且心灵的健康往往是带动身体健康最大的因素哦。
是啊，如果每个人都能保持健康的心灵，时常与人为善，那么我们的国家社会也就会更健康，更安定祥和了。接下来，我再详细的为各位解说一下药字的演变和由来。中国人很早就知道音乐可以治病，所以一开始药这个字的重心是乐。在更早的甲骨文中，乐和药是没有什么区别的。乐在这三个甲骨文中都是把丝弦挂在木头上，是一种原始的弦乐器。再来看这三个经文，结构都是两条丝绳和一个木字。第一个月，下面的木少了数枝。第二、第三个月的丝绳中间多了一个白字。这个白指的不是白色，而是拨弦调弦的器具。特别是第三个经文上面还加上了草字头，加强了草药治病的意味。从此以后，药和乐就分成两个字了。小篆顺着这个意思演变而来，楷书也没有什么变化，只是笔画比较硬直而已。现代人看药字 是看到上面的草药治病。古人以五音来治疗五病的音乐疗法，就渐渐被人遗忘了。但是到了近代，简体字的药字，它并没有延续这个内涵，只是用约来取代乐，所以也就失去了中国古代这么一段珍贵的历史典故了。
哦，原来如此。毛笔爷爷，那么快乐的乐为什么也是音乐的乐呢？
因为人生很苦，所以每个人都在不断地寻找快乐。快乐的方法很多，每个人的感受又不一样，所以乐字就很难造。想来想去，觉得音乐是快乐最好的方法，所以就用音乐的乐来代表快乐的乐。而且音乐是最美妙的声音，无论是歌声、琴声、鼓声，都让人身心舒畅，快乐无比。所以音乐和快乐就融合在一起了，乐和乐也就分不开了。音乐使人快乐，快乐就会唱起歌来。浴室里常常充满着歌声，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咯。